好，各位，在1909年的时候，有一位苏格兰的学者哈，他叫 Robert 劳哈，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讲座当中呢，为《约翰一书》这一卷书起了一个到今天还被广泛引用的名字，叫“生命的测试 ”（The Tests of Life） 哈。他说：“约翰写这封书信呢，是要给那些有信仰宣称的人有三重的检验，三个测试，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认识神。那这三个测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叫教义性的测试，你是否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真实的进入人类历史的神的儿子？这个在约翰一书4章2节说，你认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第二个测试是道德性的测试，你是否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在上一次的讲到哈，3到6节提过，你若说你认识基督，那你就必遵行他的命令。那今天呢，就来到我们的第三个测试，社交性的测试或者关系性的测试。你说你认识基督，你说你信他，你说你遵守他的命令，那你是否爱你的弟兄？爱教会里面，神已经放在你身边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我们的标题叫"以爱为首"。那当然，这三重的测试不是三道独立的题，不是三份独立的考卷，而是同一个真的认识基督的生命的三个侧面。所以上一次讲到呢，我们说真认识基督的人一定遵守他的诫命。那今天约翰要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诫命最集中、最无可回避的落脚点、检测点、黄金指标，就是你是否爱弟兄。当然，这个不只是弟兄，还有姐妹哈，爱弟兄姐妹。那我们其实当代的教会不缺好的讲道，也不缺好的查经，更不缺神学的资源。但是约翰把我们带到一个最基本。也最朴素的问题面前，你怎样对待神放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一个人可以在神学的考试里面得满分，也可以，但是也可能在爱的考卷上得零分，交白卷。所以约翰说，这样的人其实到如今还在黑暗中，而且是也行在黑暗中。甚至他后面用了一个非常拟人化的话说，这样的人是黑暗把他们的眼睛都弄瞎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以爱为首。以爱为首，不是要否定说爱可以取代真理，可以取代教义，取代圣洁，而是在强调说，在一切遵行主道的果子当中，爱或者说爱人，首先是爱神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是那个居首位，是最能够验明你的真伪的、你的真假信息、你的真假生命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正道呢，会从以下三个大点来看。从7到8节来看，约翰说，这其实是一条旧命令，这其实是一条老的命令。但是他又说了一个看起来有点难理解，他说的又是一个新的命令。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命令，是既旧又新。旧是为什么旧？新为什么新？然后从9到10节来看，两种宣称，真伪立判。他在这里用了第三次，人若说。在前面出现过2次了，这是这一段里面第三次。人若说怎么怎么样啊，他又提出一个挑战。然后最后第11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如果恨弟兄的人，其实他是在黑暗中行，在黑暗中，然后他的眼睛是被黑暗弄瞎了的。所以两条道路，光明光暗分明。在约翰的用词，在约翰的神学，在约翰的世界观，一切里面非黑即白。你要么信。你要么不信，你要么爱人，你要么就是恨人，没有第三种。我不爱呀，我也不恨他。在约翰那里，不爱就是恨，没有第三种。我冷漠，对不起，在约翰那里，冷漠也是恨弟兄。对，好，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老仆人忠心的约翰，不断的来对他的教会。对这些宣称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断地来强调，真认识基督的人要面临教义的测验，要面临真理的测验，社交性或者关系性的测验。 主要每一个测验其实最终都带领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帮助我们看到，靠我们自己是完全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测验。主，谢谢你，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认识就是讲爱，但是这个爱是否是合乎圣经的爱？这个爱的标准，这个爱的原型在哪里？这带领我们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真正的爱，真正的标准是十字架的爱，是十字架的标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教会大谈特谈很多的事工、很多的神学、很多的策略，甚至意向。但是如果没有爱，如果离了爱，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也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主，求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使我们再次连于那枝子，使我们再次连于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我们爱，我们首先从爱你放在我们身边的具体可见的弟兄姐妹开始，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大点，一条命令既旧又新。哈，他一刚开始，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就受的旧命令。旧命令。这个亲爱的弟兄，其实原文只有一个词，就是被爱的啊，没有弟兄这个词啊。英文有些翻译成 beloved。”啊，就是被爱的或者蒙爱的，弟兄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根据上下文加上去的。这其实是在约翰在这封书信里面第一次称呼他的读者为亲爱的或者叫蒙爱的哈。那约翰他接下来他要教导说如何怎么样爱弟兄，或者说为什么要爱弟兄。但是他在这里他一刚开始先提醒他的读者们。你们要去爱弟兄、爱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你们首先要知道，你们首先是被爱的，你们已经是被神所爱的人。这个就像在后面4章11节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他的那个根基，首先是在福音里面的。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动力，也才有方向。也才有那个动机去爱神，吩咐我们所爱的人。所以，爱的命令从来不是悬在空中的道德要求，而是根植于我们已经先被神所爱这个福音的事实。那接下来他接着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所以它不是约翰的发明，也不是敌对者哈那些诺斯替主义异端的雏形，也不是他们的创新。约翰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你们从起初。所受了的旧命令，从起初是指这些读者在他们最初信主的时候，他们最初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已经被吩咐过，已经被传讲过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爱弟兄的命令是他的读者们从信主的第一天就听过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教训和教导。想想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爱应该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教导。一个真理，啊，神爱世人，然后所以你们也，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爱是一个最 fundamental 的、最根基的、最根本的、最起初的、最 essential 的东西。我们，你就算你去问一个不信耶稣、不信上帝的人，你问他，他对基督教的印象里面有没有爱这个东西，一般来说都会有。而且我们一个很直接的体会就是。在爱里面，我们一般基督徒很看重婚姻家庭的，这也是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表现。所以，爱的命令可以一路追溯到，比如说约翰福音13章34节，哈，主耶稣自己吩咐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甚至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再往旧约如果追溯，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说要也要爱人如己，后面加了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他这个吩咐是很特别的。约翰在这里特别刻意的强调这一点，他是要跟那些诺斯替主义的标新立异的敌对者划清界限。因为那些人一方面说他们认识基督、认识神，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引入一些新奇的教导，啊，所以约翰的意思在提醒他们说，没有人有资格在神的命令之上之外再加一个新的命令。但是紧接着，约翰马上又说。啊，他说：“再者，这又是一条新的命令。那什么意思呢？那第八节这个‘再者’不是要引出另外一个新的主题，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视角，或者我们 中国人说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哈，来再来看这条命令。那这条命令为什么既是旧的又是新的呢？因为主耶稣自己就称它为新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说：“我再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对，他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有了新的标准，不再是旧约基于律法说你们要爱人如己，而是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爱的标准不一样了。旧约律法啊，神说了，你们就这么做。对，不要问为什么，这就是神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到了新约，耶稣说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最终我们知道，耶稣怎样爱我们呢？耶稣最终以他十字架上的舍己和牺牲来爱了我们，所以从此以后，爱的标准、爱的最高的典范就是十字架的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所以，我们基督教哈、新教到处都有十字架，它在彰显什么？其实，神的公义也彰显，同时神的爱也彰显。啊，公义和爱是彼此相交哈。所以，这第一是。他新在，他是一个新的标准，同时也有新的能力。在旧约的耶利米哈、以西结先知都不断预言和应许将来神的灵，对不对？要赐给属神的百姓，而且圣灵会写在信徒的心板之上。所以从此以后，我们那个能力不再是出于敬畏怕神的这个律法或者刑罚，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赋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去爱。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现代教会、现代信徒比较缺乏的，就是认识圣灵，然后从圣灵支取能力去爱。我们靠自己是没办法爱的。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在婚姻里面数十年的经历哈，你靠自己。虽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听过教导说要好好的爱、舍己的爱妻子啊，妻子要顺服，要爱丈夫，也要爱儿女等等。但是我们靠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们对爱的那个理解比较多，像旧约那个吩咐，你就是要去爱。出于律法，出于这种惧怕式的爱，它是没是无根之水，你是很难持久的。你只能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道德，或者所谓的，哎，这就是我的责任嘛。但是除非在圣灵里面，这个就那就不是无根之水，它是源源不断的。像耶稣基督说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接到这个葡萄枝上之后呢，就源源不断从基督这个根里面有这个活水流出来，滋养我们，漫过我们，再流到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去。所以有了新的能力，同时呢，也因为基督来了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世代了。新的世代，我们在接下来第四点会讲哈。他说，在主里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基督来开启了旧约所预言和预告的末世，基督的降临和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开启了末世。所以他这里用了一个在主是真的，他是指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实现出来了。这个爱的命令在基督的身上，尤其在十字架上真实的活现出来。他自己就是这个爱的典范，他自己就成就了这样的爱，彰显了这样的爱。或者反过来说，透过他，神的爱彰显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停在基督这个地方，我们是透过基督要到父那个地方去啊。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信基督、信神的话，但是又透过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以及基督还在为我们代求，作为中保、作为挽回祭呢，我们又是到父那里去。你如果看启示录啊，启示录最后对不对？我们都是到父那个地方去。当然，你说三位一体，我们都是父子圣灵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次序上还是有的。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他不断强调，他最终的一切都是从父来的，他讲的也是父告诉他的。他最后的目的也是父啊，你把这些羊赐给我，我现在把它带过来给你，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顺序。所以对我们来说，哈，那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样，这两个明显这个动词哈，都是用的现在时态，有点像我们英文的 ING 时态哈。黑暗正在持续的消退，而真光已经开始在照耀着了。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约翰的末世论的一个框架，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哈，already but not yet，已然而未然，这之间是有张力的，所以还有罪的残留，所以还有黑暗的权势等等。 基督已经来了，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成就了，真光已经开始照耀了。但是，黑暗仍然在做垂死的挣扎，黑暗还没有完全的除去。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约翰他也面对那些诺斯替的异端等等，还有抵挡基督的、否认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还有不爱弟兄的、恨弟兄的，对，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啊，我们有已经被神更新的部分，我们有已经慢慢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部分，但同时我们里面可能也还残存有苦毒、怨恨、冷漠、自私、邪荡等等。所以教会也好，信徒也好，是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所以教会当中的信徒如果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这本身就证明哦，基督来开启了那个新的或者那个末后的时代，确实已经来了。因为在教会里面，首先看到神的统治、神的治理、弥赛亚的国度开始在教会、在信徒之间开始彰显、开始活出来。所以我们会说，教会是神的国度在末世的时候在地上的一个彰显。这首先是个样板房，这首先是个旗舰店。如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同蒙天召，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有形可见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还没有切实的彼此相爱，甚至像基督怎样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那世人怎么说啊？基督确实已经来了呢？哇，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哇，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呢？他不会相信的。所以这又是教会为什么要做光做盐啊？教会，尤其是一间一间的地方教会，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大公教会，是一间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觉得今年我们教会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从我来教会快3年了哈，经历了很多事情。对，我们送别了蒋弟兄，然后我们有姐妹住院哈，昏迷也差点离开我们，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家人有意外的，然后哇前段时间哈这个有姐妹住院。我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了哈，其实经历了很多，还有一些私下的，我作为牧者来说，我了解的，我感觉比我以前，就是说几乎是，我们也送别了一些搬家去到外州，包括像两长他们很快也要退休，对不对？在一起20、30年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了很多，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啊，对，但是神，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是要去经历神啊。我们借着这些东西，有没有更多的让你经历神呢？借着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这种事情，你有没有更深的去认识和经历神？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而且把我们带到这个至高的喜乐和活泼的盼望里面来。所以说，教会当中信徒彼此之间的相爱，本身就是这个新的时代已经临到，真光已经得胜的一个鲜活的见证。所以，对我们来说，基督他说得很清楚，他来不是废掉律法，来是要成全。而爱弟兄的这个旧约的命令，哈，其实到新约在基督里就开始成全了。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爱弟兄呢，不是另外立了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因为在旧约的爱神和爱人如己本来就是全律法的总纲，是神的子民从起初就应该有的生命记号。所以，约翰没有发明一个新的，甚至是割裂的新的伦理道德。他所传的正是从创世、从摩西、从先知们，一直到耶稣基督一脉相传的这个爱，一脉相传的这个爱。新不在于内容的更换，而是在标准的提高啊，以基督为标准，源头的更新是因为圣灵，以及时代已经转变，因为基督来开启了末世。所以，既旧又新，从时间上来说是旧的。从起初，从旧约就一直过来，但是从基督来，从这个国度的角度来说是新的，基督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同时呢，彼此相爱其实是新约子民的身份记号，宣告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基督的国度已经降临。在旧约，你觉得旧约这些以色列民或者旧约神的子民，他们的记号是什么？怎么来证明他们是旧约神的子民？对，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呢？顺服，这个就比较抽象了。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在先知书里面不断说以色列为什么被掳，你们不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一个律法里面一个非常基本、非常核心的。当然，就像割礼嘛，又是立约嘛，对吧？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他说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新约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洗礼当然是一个记号，这是肯定的哈。我们组织的敬拜，甚至领圣餐，当然也是。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一个彼此相爱，是新约的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在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宣告：真光已经照耀，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新生命、新性情、新品格已经开始在我们当中运行了。所以，爱不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信徒可有可无的一个装饰品，而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信徒他们实质生命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说：“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说你顺服他的诫命，那我就看你爱不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同样道理，你说你婚姻家庭幸福，你说你那个你爱不爱你老婆孩子，很简单。”然后你说你对你父母好，那很简单，你孝不孝敬父母，不是你说了算，你父母觉得你孝不孝敬他。对，就像我们在外面很多服侍，别人说我们听师母怎么说，啊，不是看牧师说，哎，我说我很爱我老婆孩子，你说了不算，对不起，是当事人，是接受的那一方，他说了才算。所以约翰也借着这个提醒当时哈那些教会的会众，不要去追逐，不要去追求一些新奇的、新颖的所谓的属灵的奥秘的知识，而反而离弃了从起初听见的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爱弟兄姐妹。因为约翰的敌对者，他们就讲那些新颖的、深奥的，甚至更高的知识，以此来自夸。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试探哈，我们可能热衷追逐一些新的观点、新的神学教义、新的体验、新的事工、新的方法等等，但是却轻看甚至是忽略那些从起初就听过的最基本的命令：爱神和爱人。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证明他是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对，这是神自己的逻辑，在经文里面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否更喜欢听一些新奇的道理讲道，却迟迟不肯顺服已经知道的旧的真理？哈，我们是否在一些神学争论上很有热情，但是在主动去饶恕人却毫无行动？真正属灵的成熟，往往不是找到一些更新鲜的东西，而是把一些更古老的命令一点一点地活出来。啊，就像这个说的哈，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活出来。对，就光是这个"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好难啊！我们一辈子都很难，很难毕业。对，可能我们在里面还属于幼儿园阶段，还属于启蒙还在。对。同时呢，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奠定了爱的新的全新的标准。所以，爱不是以自己的感觉为标准。这个世界哈，这个世人的爱，他们是建立在外在的一些吸引力、一些利益或者他自己的感觉之上。但是，基督的爱呢，他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神为敌的时候，就先临到了我们。所以，注意哈，爱一个人、爱弟兄姐妹，不等于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他，我欣赏他，他跟我是一个路子的，我们很聊得来，我们有特别的共同的话题，我们都是开特斯拉的，我们都买了同一只股票，或者是我们老在国内老家都一个地方的。No，不是这个哈，爱弟兄不等于我喜欢这个人，它意味着即便不投缘，但是我们也不去毁谤对方，即便我们被对方冒犯，也不以恶报恶。即便我们可能因为他犯罪，可能要劝诫、劝勉他，但是我们也是以挽回为重点。那我们其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有不同年龄、不同世代的人、不同语言、不同移民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但是以基督为标准的爱呢，就要求我们在这些差异当中彼此接纳、彼此建造，而不是只爱那些跟我一样的人。世人都很容易爱跟自己很像的人。我们找朋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这个志趣的，对，什么车友群、钓鱼群，都是以这些兴趣爱好为那个的。但是唯有在教会是超越这个的，不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品味，而是因为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是因为这个，它是超越个人的标准。以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爱，你说我们神爱我们，基督爱我们，我们的品味，我们的什么能够跟他相提并论吗？ No，而单单就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如果把罪人这个词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就是在我们还跟他做仇敌的时候，你不信神，你不爱神，你不敬畏神，就是仇敌哦。而且神是忌邪的神哦，在我们还跟他是仇敌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要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来救我们，弟兄姐妹。你生命中应该还是遇到过一些你很不喜欢的人，你很讨厌的人，你连他的名字、连他那张脸你都不想想起的人，也不希望旁边的人提起的人，你愿意为他把你的儿女舍下吗？你愿意为他说，有一天你听说他遭难了，你很热情的跟他打电话说，哎呀，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一定倾家荡产把我帮助你。你需要什么？不可能的。你不恨他，你不咒骂他，你不在别人面前说他的闲话，你不幸灾乐祸就不错了。但是神不是这样对我，所以旧约只说要爱人如己，没有讲很具体。但是新约耶稣说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如此相爱，这样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是完全一个全新的标准，但是我们承认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这是第一个大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两种宣称真伪立判。然后这里就来了第三个哈，人若说，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啊！人若说哈，这是第三次的宣称了。约翰把那些口号带到一个很真实的生命面前来检验。在2章的4节，人若说我认识他，认识基督；2章6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好。第三次这里2章9节，人若说自己是在光明中的，这三个平行的人若说哈，约翰不满足于只是口头的宣告宣称。有些人说，哎，我就是啊。他马上就来一个检验哈，所以前面两个人若说是先讲了一个原则，再举例子，但是第九节这个人若说是反过来的，先举例子，再讲了一个原则。他说那些自称在光明中，但是却恨弟兄的人啊，而且在第10节他还说出了一个正面的原则：如果你说你爱弟兄，那你就是住在光明当中的，因为前面8节说真光已经照耀了。那你说真光已经照耀，你说你在这个光中，所以他马上就说带到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上说，那谁才是真的在光中的人呢？答案就是那些爱弟兄的人。一个人如果爱弟兄，他就在光中。光暗是约翰特别使用的神学术语。你仔细想想，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少用光和暗，他更多是什么？肉体中，义，称义在基督里这种词。但是约翰的神学里面，光、暗、住在，我们上次说那个住用了100多次，这是约翰他的用的一种意象，用的一种这种连接，对，所以他接着说，恨弟兄的人，这个恨是一种持续的生活状态，爱的反面呢，就是缺乏爱的行动、爱的行为，恨是一个分词。一个分词表明一种状态，一种固定的、持续的态度和行为，而不是偶尔爆发的情绪。在约翰黑白分明的神学思想当中，注意，约翰是黑白分明的。约翰其实虽然他的性格可能不像彼得，彼得的风格、彼得的性格是非常黑白分明的，对不对？你看出他就叫他雷子嘛，对不对？就是我不知道。反正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姐妹她是搞艺术的，画画的。透过她，让我对搞艺术的人、信徒有多一些认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光谱呢是比较长，我们的包容性、我们的接纳性很强。但是透过那个姐妹，我发现有一点她就是一个非常爱憎分明的人。就像，所以我慢慢的理解，搞艺术的人，他能够把一些爱的、美的、好的东西放得很大。他透过艺术作品，确实是，哇，那个姐妹这个，他如果喜欢你，他欣赏你，他真的是就觉得你什么都好。他只要那个人有一点点那个他不喜欢，他把那个说的一无是处。对，就是哇，我透过他真的是哇，我说原来是这样子的哦，我透过他真的是对这个艺术的这种搞艺术的人多一些理解。但是如果平时我们觉得他好像有点太过了太夸张，其实他的 甚至有的时候神造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能够可能会放大一些东西，美的、善的、恶的，或者是真实的、可敬的等等哈。所以这个如果以后你们遇到这种，你们希望你们得多一点理解和这个包容。对对对，他可能他并没有恶意，他并没有恶意，那是他的 style。那是他的 style，对，所以我是用比较中性的角度来理解、来看他，对，所以在约翰黑白分明的神学思想里，爱和恨之间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没有第三种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在约翰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信神和不信神的，信徒也只有两种，真的假的。你说你是真信徒，你就会爱弟兄。你如果说你不爱弟兄，那你这个你说你在基督里，你说你认识基督，你说你遵守他的诫命，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好好的醒察一下。所以，如果一个人缺乏爱的行为，就足以称之为恨。注意哦，在约翰的眼中，一个人如果缺乏爱的行为，就足以称之为恨。这个恨不一定是激烈的仇恨，也可能包括苦读、轻视、论断、嫉妒，背后说谗言、冷漠无情、幸灾乐祸等等。这张不是说我们信徒不会受伤，不会有愤怒，而是说信徒不能把苦读、把论断当做一种长期的不悔改的生活方式。这个就是行在黑暗当中了。然后他这里说的是弟兄哈，弟兄首先是指教会当中的信徒，因为约翰这个书信是针对教会里面的读者来写的，对。而且他是为了回应当时那个教会当中那些诺斯替主义的这个。异端那个畜生，他们带领有些人，他离开教会啊，但是那些人又宣称他们是在基督里的，他们是在真光当中的，但是他们却恨弟兄，对，所以我们当然这里的弟兄是指同属基督身体的信徒，所以不只是指男性哈，也包含姐妹了。约翰之所以特别强调爱教会的中的弟兄，因为他写信的这个教会正面对那些。敌对者的破坏，那些人忽略弟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需要，恨约翰所爱的这一群人，而且从教会当中分离出去。在2章19节，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对约翰来说，这种分裂本身就是恨弟兄。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不要去爱教会之外的人，不要忘了哈。约翰一书主要是针对教会内的受众在强调，对。因为爱邻舍，甚至爱仇敌的教导，已经隐含在照主所行的去行里面了。约翰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如果连同属基督的弟兄姐妹他都不爱的话，那他能爱那些还不在基督里的人吗？这个就更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像我们说，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爱我们长期在地上生活的。配偶、儿女、父母的话，你说你爱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你甚至说你爱那远方的未得之名，这很难让人信服。对，然后接着他说，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爱是住在光中的凭据，而半点呢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啊。住在再次出现哈，约翰很喜欢用这个词，他神学的一个很核心的词汇之一哈，表示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居住哈。长居、常住，有点像我们的这个绿卡哈，你是这个长期永久的居民。对，爱弟兄的人不是暂时的住在光中，而是长久的住在光中。而且呢，有个果字，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哈，缘由也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原文只有在他里面没有半点。那这个有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呢是说他自己不会半点。一个活在光中的信徒，路看得清楚的，他就不容易陷入到错误的思想，比如否认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或者是错误的生活，恨弟兄啊，不会这样，所以他不至于跌倒离开信仰。另外呢，同时也说他也不会去跌倒半跌别人。爱弟兄活在光中的人，他的言行是造就而非拆毁的，他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两种都。解释都是合理的，所以这提醒我们，爱弟兄不是我们得救的功劳，而是一个被基督的十字架重生的生命必然结出的果子，必定有的确据。啊，我们当然宣称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唯独靠恩典得救，但是我们上次也讲了，称义的或者新的生命绝非孤立存在的。约翰不是教人说你去爱，你爱得多，最后你就得救。他是说，教人从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去辨别真实的生命，好树就会结好果子，好果子就证明这是一个好树。有爱的生命 就证明他是在光中，就证明他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他真的就是住在光中的。所以，真实的确据不建立在一次性的情绪经验上，而是建立在长期生命的一个方向上，越来越愿意去饶恕，去放下仇恨，越来越无法安于那些苦毒、怨恨、冷漠等等。我们在短时间肯定有这些情绪的，我们受了伤害，哪怕夫妻之间、跟儿女之间，甚至有时跟父母，因为一些具体的事情吵架有分歧，我们肯定会有难过、有不舒服的，心理记恨会有的。但是你不是长期的一直陷在那样当中，而且约翰也提醒我们，爱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爱不是纵容、包容罪，但是真正的爱也不是以真理当做这个工具、当做刀去砍别人。哈，对，人本主义者是很容易把爱理解成没有原则、没有分辨、没有纪律的，但是圣经的爱是不纵容罪的，而且在约翰二书里面也不接待假教师，不会取消教会的劝惩，不会拒绝保护受害者，即便在劝诫或者教会的纪律当中，真正的爱他的动机不是要去拆毁或者推开那个人，而是要挽回这个弟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爱不取消分辨，但是要竭尽分辨的动机。你爱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你要不要管教他？肯定要管教。圣经说得很清楚哈，这个正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才管教。但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挽回，对。但是法律里面，那他不是为了挽回你哦，他就是公义。你犯了罪，你就要接受惩罚。对，虽然我们中国以前有叫劳改，劳改的目的好像是为了挽回，对不对？劳动改造嘛。但是我们都看过哈，我以前在教会遇到一个其实很年轻的一个弟兄哈，姓陈，我还记得。这个弟兄他很特别，他吸毒，在国内吸毒，那又没什么钱，怎么办啊？只能去偷啊。但他为什么吸毒？我们说，那你吸毒哈，我们教会帮助他。那说，那你愿不愿意去戒毒？不愿意，为什么？他父亲以前也吸毒，但是送到这个戒毒所里面都是被打，就是打，就是用暴力，所以他很恨戒毒所，因为他很敬重他很爱的父亲，他是个单亲家庭，对。就中国所谓的这种改造，就是用暴力、用恐惧、用羞辱来改造你，让你从一个人变成非人，变得连人都不如。但是在圣经里面，包括我们做父母，我们孩子犯错之后，我们确实也想改造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改造不了，我们能改造谁呀？我们只能把他带到那一位的面前去。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不管台湾、在泰国、在东南亚好多地方有那个福音戒毒所，对不对？晨曦会很有见证的。如果我们稍微多去了解，他们是很有见证、很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位为他们死而复活。其实对很多社会边缘人士，对很多被深深的伤害过的人，对他们来说，他们自己里面有个谎言，又觉得他们已经不再被爱，也不值得爱了。也没有人 care 他们了，好像。但是神也透过那些福音戒毒所的人，或者透过一些主内的爱心机构，让他们看到有切实的人，切实的关心他们，爱他们，与他们同哀哭同喜了。那个其实是让他们心再次活过来。对，这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当然也有很多的血泪。有的时候你稍微走近一个这样的生命，你去听他们，你都觉得哎呀，你就会很感谢主，没有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家庭或者这样的这种意外，对，好，所以真正的爱不取消分辨，却竭尽分辨的动机。我们执行纪律是为了挽回弟兄，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群体，是为了荣耀基督，不是为了赢过对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在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有没有被某一段关系，被某一个人对他的苦毒、怨恨等等辖制？这个我算是一个过来人哈，因为以前教会分裂确实对我们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大，我们当中有些人也经历过婚姻的背叛，或者是这个朋友的这个欺骗哈，真的是骗财骗很多东西这种伤害是很深很深的，对，很深很深的，对，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问：我心里是否有一想起来就很生气的人？我是否反复诉说、控诉某个人对我的亏欠、得罪？我拒绝为他祷告，我也不愿在神里面饶恕他，我更不愿意在神面前为他祝福。啊，我是否把不肯饶恕包装成我坚持原则？我是否只看见对方的罪，看不见自己的亏欠？啊，所以真正的悔改不只是说我不该生气。而是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首先向神承认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怨恨，然后开始一点点的为对方来祷告，在合宜和安全的情况下呢，主动去沟通，承认自己当负的责任，必要的时候寻求牧者或者成熟肢体的帮助。我记得我们教会分裂之后，好，过了几年，我有一次机会讲道哈，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好些牧师和那个长老也都在。我说，虽然在当时在教会分裂这个事情上，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就我没有参与，我也不知情这个。但是我有些当做，但是我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没有看守好我的弟兄，也就是两个牧师，因为我是我长老嘛，我跟他们其实是在一起的，我们常常一起开长老会。我没有看守好我的弟兄，我没有在有一些印象、有一些记号的时候，没有及时的私下的去找他们、去关心他们、去问他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我的亏欠，是得罪了弟兄。其实也是因为教会分裂，当然就伤害一些弟兄姐妹，所以也是对弟兄姐妹们的亏欠，这个确实是有的。这有的时候不只是说，哎，我又没做那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之前说哈，什么叫这个犯罪？是我们神禁止我们做的，我们做了，然后神吩咐我们当做的，我们反而没有做。那我对我来说就是神吩咐我当做的，我没有做，那也是犯罪啊，那也是得罪神得罪人啊，不只是说，哎，我又没有参与那个，我又没有做那个事情。你没有做不好的，那你有没有做当做的呢？没有，我发现我很长时段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就是一个受害者，受害者，因为你知道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话，你是就很好过嘛，对不对？很容易过的，我就是个受害者，对。但是最后你发现，其实你作为教会的一个长老，你当然有失察之责，你当然没有提醒两个牧师等等，当然你是这个属于不能说不作为，你这个就是没好好做，没有做好一个长老。对，所以这种审查其实是好些年之后，神一点一点哈，在圣灵里面提醒我，但也很感恩到我后来有机会去再跟之前的一些牧师或者长老们接触的时候，我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包括我们当时是跟神学院的一些学生讲道，其实很不容易的，但是也很感恩，就是神他医治他释放，然后能够公开的这样来讲。对，但是确实不容易这条路，因为以前常常是行在黑暗中，有很多的苦毒、怨恨、审判、论断。对那些人，对，好，那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呢，那我们在婚姻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也要提醒，要问自己，我是否真的住在光明当中？我们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很温柔，但是对家人非常尖酸刻薄；很容易在外面的公开场合很忍耐，但是在配偶家人面前呢，却是很冷漠的。所以，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作为夫妻，还是我们作为父母来说，我们要反省自己是否切实的。爱首先活在婚姻家庭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意向的第二步一定要落实在婚姻福音化？很难的，很难的。对，好，第三，建立不以面子来遮盖问题，而以真实相爱建造的教会文化。哈，我们华人的文化，华人的教会也受面子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们习惯是报喜不报忧，就讲好的、好听的，对。我们害怕承认软弱，害怕承认我们不行。我们面对冲突，公开道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哈。而且很多问题因为不按照神的方式来处理，慢慢的被隐藏、被拖延。但是苦毒、怨恨呢，却是在爱中、在暗中一点一点的滋长。这跟婚姻家庭一样的，教会作为神的大家庭，如果我们一个二个。小家庭在我们具体的每一天，跟配偶、跟儿女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我们都不去践行神的命令和吩咐，那教会就绝对不可能也践行神的吩咐。这个大家庭，所以教会最核心的单元是一个、二个被福音更新的婚姻家庭，是在家庭里面。对，我们可能主日就2个小时、1个小时来教会敬拜或者听到，但是其他1周6天在婚姻家庭。包括在职场里面，但尤其在美国的职场，我们知道跟在大陆的职场很不一样。在大陆职场，同事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哈。饭后，这个下班有的时候大家还搞什么团建，有的时候还一起吃饭，甚至一起旅游哈。但是在北美，我们一般比较简单哈，工作就是工作哈，这个 work-life balance 分开的，基本上是可以。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婚姻家庭。 啊，所以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说哈，家庭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对现代信徒来说，家庭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不容易的。对，上次那个江天传道，他不是来说嘛，哈，为主这个殉道很容易啊，眼睛一闭，心一狠，对不对？就过去了。但是在婚姻、在家庭里面，面对每一天哈，这个妻子、孩子哈，尤其他们家五个孩子，啊，他自己还要读神学，他自己还要这个牧会，很不容易。那个就是真实的操练，那个十字架的舍己的爱是很难的。对，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大点哈，两条道路光暗分明。最后11节哈，约翰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他反过来又讲哈，前面讲了光明的应该怎么样，而且在黑暗里行，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黑暗使他眼睛瞎了。对，他马上一个转折，唯独。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转折，他把恨弟兄的人跟爱弟兄的人对立了起来。哈，前面第十节是讲爱弟兄的人是住在光明中的，第11节马上有一个很强烈的转折词，唯独或者但是带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哈，约翰的世界，我们说在他里面只有光明和黑暗，只有爱与恨，只有信和不信，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三不管地区。他要读者看清楚，一个人不可能一边宣称他是在光中，一边持续的把恨弟兄当做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而且说他是在黑暗里，而且也在黑暗里行，在黑暗里是在描述一种属灵的一个状态，而在黑暗里行呢，前面如果说是 in darkness，那这个在黑暗里行是 walking in darkness，这就是一个外在的具体的生活行为了。对，所以约翰是从里而外的来讲这个，没有真的行在光中，那个真正的恨弟兄们，他的生命是全面性的问题，内心的苦读不爱就是恨哈，最终必然流露在外在的言语判断和待人处事上面。他前面第十节说，爱弟兄的人是住在光中，我们说那个是个长居哈，就像那个绿卡一样哈，这个甚至说定居在那个光中，在基督里。当他用"住在"的时候，其实跟保罗说的"在基督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基督里，对，保罗常常用这个词"在基督里"，对，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他说："但是恨弟兄的人呢，是在黑暗里啊。但是注意哦，这个地方的这个在第九节，他说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约翰没把那个门关死，没有，他说到如今还在黑暗里，但是好像。"他也有可能因为基督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他们可以离开。他并不是永远要停留在黑暗里面，所以这暗示约翰还是相信，约翰还是仍然为那些恨弟兄的人留了一条悔改、回转、归回光明、归回基督的门。这点很重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在教会生活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历有些人大大的得罪神、得罪人、得罪我们。但是你要永远相信，神的时候到了，神仍然可能挽回他们。仍然可能挽回他们。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不要把人看死了，不要觉得这个人就是该下地狱的。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的道路和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永，只要他还没有断气，只要他还没有死，神就永远可能。还给他机会来挽回他，来唤醒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今天哈听到说不少的牧者或者怎么样，什么犯罪或者怎么样，我们常常还是说的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悔改，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真正的悔改，而不是说哎呀那个家伙就该下地狱，我们咒诅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其实再次体现他的牧者心肠哈，那些人是跟着那个诺斯替主义的异端啊，一起恨弟兄，然后离开教会啊，这个其实对教会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即便如此，约翰在这里都给他留了一个门儿，恩典的门。他在主里还是盼望，还是希望，还是祷告，这些人有一天可以醒悟过来，可以回转过来。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祷告，我都是希望有一天我的牧师哈，他们有一天可以。有机会公开的来跟他们所伤害、所得罪的一些弟兄姐妹来道歉、来认罪，对，也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这样他们会得更大的奖赏、更大的祝福，而且其实是对教会很大的一个祝福和很大的一个劝勉。对，我们当然会有犯错、犯罪的时候，但是呢，基督徒的标志不是不会犯错或者不会犯罪，而是犯罪或者犯错之后，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可以真实的悔改、认罪、认错，离开罪，转向神。 这个是更宝贵的，这是真正为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呢？真正的浪子是很宝贵的，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浪子犯了罪之后就很难回头了，对，很难回头。好，所以这提醒我们，他最后他还说，这些人在黑暗里行哈，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为什么呢？恨使人失去属灵的方向。恨使人失去属灵的方向。前面就像约翰福音12章35节，耶稣说的：“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人不知道往何处去。那些敌对的人，那些诺斯替主义者，自夸他们拥有得救的知识、奥秘的知识、高深的知识，但是约翰却说，他们连自己要往哪里去都不知道。所以仇恨恨弟兄，仇恨会使人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身边的弟兄，看不清神的旨意，也看不清救恩的道路。仇恨会使人眼睛瞎了。所以这里的黑暗呢，被拟人化，黑暗具有主动使人盲目的属灵的权势，使人失明。它不只是一个暂时的哈，它是一种主动的，似乎能够夺去人的视力的邪恶权势。那在中国大陆好多年前，有些人用工业酒精甲醇掺到人喝的乙醇里面，然后工业酒精最直接的就是眼睛瞎啊，因为它是对人来说是个毒药啊，最直接就是眼睛瞎。你可以想象那些人的良心坏到什么程度啊，可怕到什么程度？对，仇恨就如同这个工业酒精一样，它使人产生属灵的白内障，甚至破坏你的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它是系统性的拆毁人认识神、领受真理的能力等等，使他们对人、对神的荣耀、荣光、对福音的美善、对弟兄们身上基督的形象都盲目。所以这是一种有害的，而且让你很难悔改的一种失明。所以，恨弟兄的人往往看不见自己已经偏离了基督的命令，反而把报复当做坚持真理，把偏见当做自己胜似明辨。所以，持续不悔改的恨，跟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光中，我们真认识基督是完全不相称的。作为信徒，我们当然有被冒犯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在愤怒当中的时候，但是真正重生的人不可能长期安于。在恨、在苦读、在不饶恕当中，圣灵一定会责备你。如果你是真在基督里的人，圣灵会责备你，使你非常的不平安，然后催逼他承认说：“我不应该这样看待，我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不应该这样想我的弟兄。”而且圣灵会催逼他到十字架的面前，再次来看自己是一个如何败坏的一个罪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10,000他年的银子的罪债，但是我们却连弟兄或者姐妹丢1他年的或者10他年的银子都不愿意饶恕神，这个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败坏，我们并不比那些得罪、伤害或者犯罪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更为有益，对，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好，对。所以，如果是一种持续的不悔改的以苦读怨恨为常态的恨，那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反省：我真的在基督里吗？我真的你信主了吗？对。而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刚才是讲个人关系层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约翰他把爱和恨放在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里面。这个其实从创世纪刚开始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一直到启示录的征战，约翰直接应用到我们教会里面最平常的人际关系里面。撒旦破坏教会常常不是从公开否认基督开始的，而是从一些非常琐碎非常小，猜疑、嫉妒背后说谗言、结党，然后受伤之后的不饶恕等等开始。所以教会的彼此相爱本质上是一个属灵征战，教会内部的彼此相爱，这也是为什么约翰他透过约翰一书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对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每一个爱恨的选择，都是在光明的君王和黑暗的君王之间在选择，你到底要效忠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有权利生气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来，让基督的赦免、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重新来调整我们的判断。那有些伤害当然是真的，有些不公不义确实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我们不需要假装说我们没有受伤，我们也不需要去取消一些合理的东西。但是我们要问：我的愤怒是否变成了苦毒，或者说你的愤怒是不是易怒？还是血气的， 还是刚开始是易怒，后来就是血气。对，我们是否开始很享受心里控告对方、论断对方，或者在别人面前去说对方的坏话？我们是否把弟兄永远定格在他过去的失败或者犯罪里，把他钉死在耻辱的十字架上，永远的，只盼望他受罚，却不盼望他被挽回？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饶恕我们了，就挽回我们了。十字架没有否认罪很严重，十字架为我们的悔改、为神对我们的赦免、为我们跟神的和好，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教会有争议，我们当然追求真理当中的爱，而且透过这样帮助世界来看到我们，从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能够认出基督。对，大家想一想，你刚去教会的时候，真正触动你的是什么？是他们讲的那个真理吗？我们尤其是从大陆学这个无神论的呢，我们一般对那个真理都觉得这个不科学啊，这个封建迷信害死人。真正打动我们的是那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相爱，他们如何对待彼此。对，我记得我当时在洛杉矶一个华人教会，先是去一个查经小组，啊，我说他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不懂，啊，但是我很羡慕。那个团契里面那十几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那个关系，那个脸上的一个表情，那个看彼此的眼神，我非常羡慕，我很希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对，然后我当时已经很震惊了，我说我20多岁啊，这个也看过不少人，居然还没遇到过这种人。星期天去教会就更震撼，哇，原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人，几百个这样的人都是如此的，所以那种震撼是非常大的。其实就是他们里面那种生命，他们彼此的相爱，他们爱弟兄的那种生命的见证，震撼了我。对，但是后来这个圣灵的工作一点一点才会对神的话语慢慢有信心，慢慢来建立。对，所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本身就是一片活的、大有能力的福音讲章。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行，其实是一个更活的讲道稿，更活的见证。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神的话不是要问我们，我们参加了多少聚会，我们多读了多少本的神学书籍，我们能解释多少的教义，或者有多少属灵的经历哈。神的话是先问我们，你是否在基督的爱中爱了你的弟兄和姐妹，而爱的根基不是靠我们的修养，而是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去爱，因为他先饶恕了我们，我们才能去饶恕别人。因为他先接纳了我们，我们可能才能去接纳那些原本不可爱的人。也因为他先为我们舍己牺牲，我们也才可能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姐妹牺牲舍己。所以以爱为首，不是我们咬紧牙关哈，硬挤出一点人本主义的那种爱来，而是不断回到那个爱的源头，那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基督面前。让他的爱借着圣灵的工作，一点一点来浸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越来越多漫出我们的生命，最后能够流到身边之人的身上去。所以，愿我们的家庭，愿我们的团契，愿我们的教会呢，都能够逐渐成为一群住在真光当中又彼此切实相爱的人，能够让这城中的百姓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正在过去，而基督的爱在他的教会当中在掌权。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读到约翰的话语，我们更是读到圣灵所赐下的宝贵的真理。我们何等羞愧，主啊！因为我们不管从旧约的律法性的吩咐，还是到新约基督这种生命性的吩咐来说，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去爱弟兄。我们虽然可以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很特别的、很大大得罪我们弟兄的事情，但是在你吩咐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主啊，当然我们的心里也有可能对过去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某些事、某些人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没有过去那个坎儿，一直没有解开那个心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承认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开这样的心结的，唯有你自己。所以主啊，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次需要你的恩典，也求你用你的爱再次的来融化我们心中的那个心结、那个坎儿、那个坚冰，也医治缠裹我们心里的那个创伤，因为那些都是真实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你的圣言大有能力。主啊，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这间教会。我们这间教会中弟兄姐妹，我们就在今年基本上上半年这短短的几个月，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感恩，直到如今你没有离弃我们，你也没有抛下我们。主啊，求你继续的搀扶我们，引领我们，光照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去到你要我们去到的那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